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北京冬奥尚未落幕，俄乌边界就已经传出开火，这对于主办国中国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北京冬奥金牌总数目前是由挪威排名第一，德国第二，美国第三，主办国中国排名第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赛前表示，北京冬奥顺利举办就是成功。那么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甚至还说，这一届冬奥会凸显了党国对于权力的牢固掌控，尽管冷清低调，但它还是已经算是北京的一次胜利。无论拿下多少奖牌，中国都已经遥遥领先。不过也有许多专家抱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一次北京冬奥会在光鲜亮丽的大国形象包装之下，其实反而是在国际社会和世人面前揭开了习近平治理之下的中国真相。我们如何从北京冬奥期间综合场内选手的表现以及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来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得与失？对于习近平个人而言，他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交流不同的观点，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镇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冬奥还没有闭幕，这个俄乌边境就非常紧张，而且已经传出开火，而且炮击的目标还是一个幼稚园哦。如果我们回看这个冬奥的开幕式，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是站在一起，这对国际社会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对主办国中国的形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教授，
北京冬奥会呢遇到乌克兰危机，我有这样几点体会哈。一是呢，俄罗斯和西方的安全冲突不可化解，中俄关系呢更加巩固，而且呢是俄罗斯更有求于中国。二是呢，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呢更有定力，他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所以呢愿意以拖代变，尽量呢争取最合适的机会来处理问题。俄罗斯呢是急于出手，缺乏战略时间缓冲，因为俄罗斯吧国力一直在衰落，普京也年事已高了，后普京时代呢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三是美国呢不愿意和俄罗斯妥协，原因可以利用呢俄罗斯造成的安全挑战约束欧洲的战略自主，也可以转移国内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制裁呢同时削弱欧洲和俄国，像德国和俄罗斯建成的北溪二号就是不能使用。总的来说呢，哈，中国和美国更有战略自由度，都乐见俄罗斯出手，俄罗斯和欧洲呢就比较被动了。
好的，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俄乌边境在冬奥还没有闭幕之前啊就这个开火了？那么乌克兰危机和北京冬奥同时上演，我们要如何解析这背后的大国博弈呢？
这个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呢是局部开火，这个开火在美国和西方的预料之中，开始就说了，俄罗斯会搞假旗行动，制造一个借口进攻，就跟当年的纳粹德国或者日本军国主义一样，总是指控对方。那么正如俄罗斯国内啊这个反战的民众反对党还有精英阶层所说的，说北约和乌克兰没有给俄罗斯构成任何的外部威胁，是俄罗斯威胁了乌克兰。说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自己国内的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国力衰落啊、人口减少，而不是任何的外部威胁。所以这个普京呢一意孤行是为了他自己的权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看来究竟是局部战争是全面战争？那么如果说他在俄罗斯东部去把这个两个俄罗斯人的这个自治共和国弄出来，就跟当时的格鲁吉亚一样，南奥塞梯和阿帕兹，那就是个局部战争。那么他进一步呢，他攻占基辅。扶持一个亲俄领导人是中等，再一个全面的侵略乌克兰，就跟当年陷入阿富汗的泥潭一样，可能导致啊俄罗斯的解体。所以这些都在发展之中，我个人判断呢，他可能就是想在局部啊，在东部搞一个局部战争，然后呢回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挽回一个颜面。
好的，继续，我想回到这个北京冬奥场内的表现来请教两位来宾哦。那么怎么看，宋教授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评论文章称，这一次北京冬奥无论是中国拿下多少面奖牌啊，都已经算是遥遥领先，加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专家之前所预测的这个大规模爆发疫情啊，或是比较受人瞩目的公开抗议，能够说是中共的一次胜利吗？您的解析。
我认为呢，北京冬奥会是否成功啊，取决于衡量的标准。如果从运动会本身来看呢，只要比赛顺利进行， 圆满结束就是成功了。比如没有安全问题打断比赛，或者疫情爆发导致比赛取消。从这个角度呢，北京冬奥会到现在都是算是成功的。向美国奥委会主席也向中国祝贺。前天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祝贺冬奥会成功哈。如果是政治标准呢哈，这就要看政治立场了哈。你像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海外也有人宣称啊这个失败了哈。从我的立场来看呢哈，政治角度呢其实也是成功的了哈。这当然要感谢一下俄罗斯。俄罗斯大军压境呢，导致西方媒体啊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到了乌克兰危机上了。同时比赛过程中呢，还发生了俄罗斯著名运动员药检阳性事件，也把媒体的注意力给转移了。其实呢，俄罗斯的各种表现呢，都会给中国呢，他的做法呢形成一种对照，会让大家觉得，哎，中国确实是，在全球比起来的话，他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另外呢，中国对疫情的管理呀，像那个比较好的比赛条件啊，热情周到的接待呀，肯定也会有比较强的感染力。包括许多美国运动员啊，也都回国以后哈，也都热烈的赞叹，也都能说明这一点。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陈波波先生，刚刚我们前面谈了这个奖牌数的这个排行榜，截至我们录影时间为止，是中国和瑞典金牌数是并列第五的，不过总奖牌数只是在十名以外。你怎么看这一次的奖牌数排行榜，还有中国体育强国梦的背后，好像是用金钱打造的一支这个规划兵团，不管是这个谷爱凌还是这个冰球队，和美国和其他国家来相比，这样子的做法能够算是一个真正体育强国的国力展现吗？
我想这次中共呢，在根据他事先的宣传来看，他在体育本身这个成绩上，他可能有三重目标啊。一重目标就是说是如果跟上一届打平，或者是超过上一届的奖牌数啊，他就算成功。那么实际上从这个2月17号开始啊，这个奖牌数超过了上一届，所以中国方面可以宣布他这个是在体育成绩上提高了。那么第二个成绩呢，他就想打入前三名，因为东道主嘛。再一个，他认为引进了大量的外国球员、规划球员，也许还能够夺个金牌第一，这是他最高的目标。现在看来，金牌第一可能性不大了。所以，这个奖牌数呢，反映了这个中共这边举国体制，但其中的裁判吹也有很多的争议，包括像韩国啊、日本啊、俄罗斯啊，其他德国、美国都表示了不满，认为裁判有偏向，说是偏向于东道主、东道国，说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常规。所以东道主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体育成绩本身来说是举国体制的结果，但是这场奥运会呢，其实成不成功呢，我事先就说过，中共无论如何出现什么状况，他都会在他的党媒党报上宣传为成功，是伟大光荣正确，他从来没失败过。所以呢，这次出了很多状况，比如疫情让大家就觉得是那个极端的这个隔离措施啊，让很多运动员叫苦连天。另外隔离期间没有训练设备，另外没有网络或者网络不稳定，还有就是说提供的在比赛中啊食物不足，中国人没有经验，就因为在高山比赛的时候，你必须提供大量的食物，运动员每15分钟、20分钟要进食，结果食物严重短缺、严重不足，这就是各运动员抱怨的。那么瑞典的运动员得了两枚金牌，回国之后马上就说，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把这个冬奥会放在北京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尽管也就可以看出来，运动员在北京保持沉默，但是回到他们的国家会发声。他这句话概括了很多，包括人权问题啊、场馆设施问题啊、疫情极端的控制，实际上就是粗暴的践踏人权。
好的，人权问题稍后我们再来继续来谈。不过我想回到宋武正教授提到，你们谈到这个中国的金牌，当然不能不谈的就是帮中国代表中国出赛，而且是得下一面金牌的这个谷爱凌哦。不过他夺金后的这个明星光环，还有他的这个争议的言论，也被很多人认为说可能不能算是帮中共加分，可能还会变成一个负资产。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谷爱凌的作用啊，主要有两个啊，一是呢显示中国的吸引力已经大于美国了，他在美国出生和成长训练，但却选择代表呢中国参赛，还获得了冠军，就他不是一个普通运动员，而是个优秀运动员啊。第二个作用呢，哈，是他能够在缓和中美关系上呢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呢已经被认为是中美双方合作的成果啊，所以从他起的作用来看呢，当然是加分了。而且这个谷爱凌呢非常的聪明，他很知道分寸，不会做出呢令中美任何一方难堪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呢，冬奥会以后啊，他会在外交层面呢扮演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嗯。
您觉得陈伯伯先生，您觉得这个谷爱凌能和缓美中关系吗？它究竟是能和缓关系，还是能加分，还是说变成了一个可能会变成北京当局的麻烦？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最新的发展是中共官方已经开始删除谷爱凌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相关讯息，而且包括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他也认为说中共对谷爱凌的宣传其实过了头，这个谷爱凌旋风有可能造成政治风险的。
对，这个胡锡进说的话是要风险管控，认为中共热捧谷爱凌过了头了。因为现在其实谷爱凌成了这次冬奥会最大的争议，有很多争议，这最大的争议，其中就是他的国籍问题。那么他本人，还有中共当局，还有国际奥委会，还有中国奥委会啊，在他们的各种说辞上可变化不定。谷爱凌自己是他的母亲说他没有放弃美国国籍。那么中共呢有个领事馆，纽约领事馆解释，他是根据2020年司法部，中国司法部的一个条例，说保持美国国籍，但是有中国的永久居住，就是绿卡，说对优秀运动员。但是后来这个国际奥委会自己的网站出了包，说他是宣布呢，说是谷爱凌在2019年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而且呢说国际奥委会收到了他的中国护照，中国方面提供的中国护照，这就形成了一个罗生门。罗生门之后呢，这个谷爱凌本身说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是中国人，看上去说话很油滑，但事实上最后呢，这个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中国奥委会的网站都把那两句话删除了，说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删除了。而中国当局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党治的国家，他随时可以印护照，就跟这个孟晚舟有七八本护照一样，说随时可以印一个谷爱凌的护照，说谷爱凌的国际争端有可能使他的奖牌都可能失效，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比赛压力太大。也中国呢把这个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的这么一个混血儿美国人，美国出生美国长大在美国训练成功的这个冠军呢到中国去，把他当中国人宣扬，结果这个炒作过头之后呢，都不知道究竟是爱国是为哪一国打拼，说最后中共是紧急降温，在胡锡进建议下，所以我们看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把他叫中国选手，这两天去掉一个字啊，叫中国，加了一个字叫中国队选手，
对，
也就是说你是中国选手，就说你是中国人，但中国队选手就是说我可以发展外籍人进来，就跟冰球队一样，冰球队中国国家冰球队25个人里面19个外籍人，女子冰球队里面25个人，23个人里面有13个外籍人，就这次中共呢是靠这个洋鬼子或者假洋鬼子帮他们取胜，所以你很难说是为国争光，你只能说为中国队争光。说中国人的这种狂热呢，最后也发现可能是一个虚假。说在所有的争议中，谷爱凌的两个争议啊，一个是国际争议，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表现，他第二次就失常了。中共希望他得3枚金牌，因为他心理压力太大。第二类的比赛在障碍技巧比赛中，显然是这个几次都发挥不好，最后呢勉强得了个银牌，还说是有裁判的包庇。说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中共他期望值越来越低。而且胡锡进也承认说，为什么降标呢？说谷爱凌很显然。这个比赛之后就回到美国，而且他是去斯坦福大学读书，就是说谷爱凌要选择国籍，选择美国的国籍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中国对谷爱凌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也就是为了钱，尤其他母亲来自于中国，中国人目前在共产党的制度下都是穷的只剩下钱，为了钱可以放弃一切，不顾一切，说他女儿受了母亲的影响，说在金钱的支配下，重金支配下去了中国，其实他最终来说恐怕还是属于美国。要注意到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Leakey黑人对他喊话说，你如果是选择美国是选择中国，你要想清楚你选择是一个有人权价值的国家还是一个践踏人权的国家，对他的喊话应该说也是一个表现了整个国际背景对他的这个情况的争议。
好了，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次的北京冬奥相关的舆论报道，对中国的形象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之前来看一段这个专访啊，这个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教授麦克桑托罗，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北京冬奥会是首次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相暴露在世界世人的面前。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for.The first time, I think, Xi's China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world for what it is. You notice I distinguish Xi's China from China. I think that in the prior Olympics that Beijing hosted,there was still in the world an optimism about how China would develop. And I think that after this Olympics, I think the global spotlight on China has shown China in a very, very worrisome and disappointing light.
好的，听完这个方托罗教授的说法，先请教宋武珍教授，这一次在北京冬奥当中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很多拿刚才我们提的谷爱凌和徐州丰县的这个锁链女，也就是人称包尔母亲的这个小花梅拿来做一个大幅的对比，究竟哪一个才能够呈现真正的中国，想先请教您的看法。
这两个人呢同时存在中国啊，当然都是今天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呢代表了中国的成就和吸引力软实力，一个呢代表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不过我个人认为啊，这两个人呀、啊、分别是两个极端，都不能算是中国的常态。谷爱凌呢也不是普遍现象，小花梅啊这样极端的处境呢在中国也是少见的，如果经常有的话，中国社会也不会这样震惊和愤怒。另外呢，小花梅事件呢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农村，而且呢是20多年前发生的。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呢，20多年前呢，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原始激励时期，人均 GDP 呢不过几百美元。任何国家呀、啊，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各种罪恶，当然计划生育呢和男女比例失衡也是一个原因。二是呢，中国农村呢还是家族社会，有问题也是互相袒护。过去呢，在政府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经常被当地的村民所阻挠啊。三是呢，中国农村呢，从1988年起呢，开始直选村主任，为了选票呢，村干部出了问题也不敢解决，怕得罪各个家族哈。其实今天在台湾农村呢，违法建筑普遍存在也是一个道理。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了，过去的问题和成本都要面对，为什么反腐败要倒查20年呢？也是同样的逻辑。最后呢，我还要说的是，今天就是欧洲啊，仍然也存在拐卖人口的现象，就这样的犯罪呢，大概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啊。
好的，那么陈富光先生，您又是如何看小花梅和谷爱凌这两个女人的对比啊？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民情对这个案件如此沸腾？高层为何沉默？祸首又是谁呢？
谷爱凌显然不代表中国，因为她是一个洋人，美国出生、美国长大、在美国训练的一个美国人。所以他不代表中国，丝毫不代表。但是小花梅代表中国，他不是过去式，他是进行式。他被20多年前被绑架，被拐卖，但是现在他是被囚禁、被铁锁锁住，是性奴、是奴隶，这存在于中国社会。而且他不是个别现象，就在这一段时间，跟北京冬奥会平行的一个线索就是中国的网民挖掘出大量的这种拐卖、倒卖和这种性奴的现象，就在徐州就有很多，就在这个丰县，就在这个村董家村，就还有其他的例子同时存在。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极端现象或者少数现象，它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在中国实现了一胎化政策，制造出啊这个男比女多，现在年轻人有4000来万光棍，这个情况下，这个情况更为严重。而北京当局啊装聋作哑。一方面呢，想让这个奥运会的光环继续的照耀；另一方面，在他对徐州事件的处理啊，不是以人为本，也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也不是把困难群众放在心上，而是在第一遮丑，第二维稳。很多网民去声援，就恐吓，要把他们抓去坐牢。那么，另外遮丑就是啊，地方当局一再撒谎，搞了很多个版本的谎言故事。中共当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说明受了高层的怂恿，你可以造假，你可以撒谎，只要把事情捂住就行。所以这件事情凸显了中国社会的这种黑暗堕落，它不是来自于基层，来自于高层，来自于制度，是一党制度造成的，是领导人这种醉心与权欲所造成的。有的人说一切都来自于2018年这个修宪，有人要追求权力，所以他就把20大放在重中之重，自己的连任放在重中之重。至于基层发生什么，你先给我捂住盖子，什么都不要说啊，一切的黑暗都笼罩在那里。说这个政府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啊，目前的当局是最落后的当局，哪怕胡锦涛时代还处理一个公开处理一个孙志刚的事情，取消收容站，哪怕在更早的啊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还要去理什么杭州二雄啊，或者是上海的一些太子党红二代作奸犯科的事情都可以枪杀。现在这个当局啊，可以说是最腐败、最专制，把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成果、政治成果上送殆尽。说这两个对照啊，北京冬奥会和徐州事件的对照，看上去是两个中国。表面上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仍然是黑暗的和落后的、野蛮的、专制的。
两相对照之下，究竟北京冬奥 给中国形象带来的是德语诗呢？谈到这，我们再来很快听一位专家，中国问题的这个专家，美国退休的法学教授，大家很熟知的这个孔杰荣教授 Jerome Cohen，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质疑说，这次冬奥期间运动员不能够自由发言，甚至被警告说，如果发声会受到惩罚。那么这样子算是中国的胜利吗？来听听看孔杰荣教授他的说法。
What you mean by a win? There is a diversion of public opinion away fro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ression is. Of course, so is that a win? Well, there's also a very widespread recognition that the athletes are not free to speak up, that they weren't even able to take their own computers, that they were warned that they would be subject to a certain punishment if they speak out. So is that a win? I don't blame any of the athletes for not speaking up while in China, because they could go to jail. They could get detained just like Chinese who speak up. But let's wait and see what the athletes say when they come home. Once they're out of China, then they're free to speak. Too early to make a judgment.
好，听完孔杰荣教授说法，请教宋鲁镇教授，您怎么整体评估这一次西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所发挥的作用，还有人权问题究竟在这冬奥期间被关注的程度真正又是如何？是不是就像国际奥委会所说的，体育和政治不应该混为一谈呢？请教您的看法。
美国发起外交抵制呢，成效不明显呢，主要是连欧洲盟友法国、德国呢等都不支持，因为多数国家呢都把它当作是中美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呢，角度来去处理啊。人权问题呢，其实不仅在冬奥会，多年来呢，也是一直被西方呢就用来当做攻击中国的一个事情哈。为什么同样也没有效果呢？比如说新疆哈，全球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都支持或者不反对中国的政策，反而是和穆斯林事件呢矛盾比较尖锐的西方在关注，这样呢就显得就比较反常嘛哈，因为谁都明白这是西方呢把人权当作工具，而不是真的为了人权，比如说如果美国或者欧洲宣布他们全部接纳，他们认为受到迫害的维族穆斯林，那就会有很大的效果了。但是对当下的西方来说呢，接纳穆斯林是政治，可以说是政治自杀，因为他们也正在越来越多的排斥这个穆斯林嘛。所以说人权牌也不起作用，不是因为体育这个场合不合适，而是西方呢把人权功利化、攻击化了，影响了他的公信力。
好的，那么陈破公先生，您如何看刚才宋教授说人权牌在这次的北京冬奥当中不起作用啊？那么另外，刚刚前面孔杰荣教授也提到说，虽然冬奥会赛事期间运动员没有办法自由的发声，但是回国后让我们拭目以待，您的看法？
首先我回应一下这个宋教授的几个说法。宋教授说呢，这个美国的外交抵制没有起到作用，其实呢，法国、德国、英国各国都在跟进，只不过跟进的方式有不一样，有的直接说出来，有没有直接说出来，有人以其他方式表达，像日本这些含蓄的国家。但事实上，全国200来个国家和地区啊，只有中共只有25个国家正要邀请到，真正出席的是24国政要，就说明了外交抵制是非常有用，空前有用，在外交上让中共显得很孤立。习近平虽然想以隋炀帝的姿态来一个万邦来朝火树银花，这个呢实际上是很尴尬，甚至第二天举行的空前国宴吃霸王餐，前所未有的霸王餐摆的大桌子，但是呢，第一唯一一个大国领袖都扬长而去，没有出席，就是普京。另外呢，这个宋教授说这些穆斯林国家、中东国家似乎对新疆集中营的问题啊没有反应，或者附和中共，或者是没有去抵制。当然，这个土耳其是抵制的，明确抵制。另外呢，对中东国家主要是金钱，也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就认为呢，金钱有效，腐败有效，只要我给你钱就行。我中共现在什么价值都不要，我只要钱，穷的只剩下钱，我只要给你大量的金钱就能附住你的嘴。所以中东这些国家是金钱附住了嘴，金钱蒙了良心。第三个，宋教授提到呢，说接收穆斯林，声援人权不是接受不接收，但是接收穆斯林，美国和西方接收的最多，尤其欧洲国家。那么这个中国是拒绝接收任何的穆斯林，像叙利亚爆发了内战，产生了很多的难民。那么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国家都在接纳，就受到自己的国力啊沉重的负担都接纳，但中共是坚决拒绝任何接收任何人。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出来，这个谁主张人权，谁败坏人权。另外说， 西方讲人权只是一个工具，那如果西方真的是人权是假的，那西方就不应该讲人权，就跟中国做生意，那西方就可以发达了。所以西方讲人权当然是真的，就所以中国呢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啊，认为呢人权是个工具，因为他自己从来就把人权踩在脚下。另外，纽约这个大学孔振荣教授所说的这个运动员在北京不发生，回到国会发生，现在已经发生了。刚才我说的瑞典的选手说，国际奥委会把这个冬奥放在北京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至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事先给运动员打招呼，说不必去冒犯那个惨无人道的政权，他们毫无良心可言，就说你就参加比赛就行了，这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呢，那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国家，跟纳粹德国，跟前苏联都可以相比。所以在那样情况，中共在提前就发了很多的通知，告诉运动员、教练员和各国代表团不要发生，发生的话可能会受到严惩之类的。那么运动员都是为了比赛，都熬了四年才有一次比赛的机会，他当然会忍耐，但他们已经可以说在那里已经忍无可忍，已经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抱怨。中国呢是故意让网络不好，让他们抱怨不出去。但是我相信这些运动员回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会揭示北京冬奥会的真相，那就是赤裸裸的人权践踏，而且见识了过去两年中国人民在以极端的清零政策中遭受了什么。
宋教授，因为陈博文刚刚花了三点来回应你了，如果你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就是说虽然说感觉上看起来冬奥期间这十六天这个人权牌不起作用，但是会不会有可能像刚才陈先生说的，这运动员回去之后呢，再把他们在这个期间看到的一些管人权也好，防疫的严格措施也好，再把这个真相曝光出来，您的看法呢？但也谈到了防疫，您认为这一次这个闭环泡泡整个防疫措施看起来是稳住局面的，这种治理模式是不是也会被西方所认可呢？两个问题请教您。简单回答。
现在目前呢，就是回去的运动员呢，是也有说也有赞，就是肯定中国的哈，但也有批评中国的。批评中国的是瑞典。我们知道呢，中日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他也不意外。从人权角度说呢，哈，就疫情爆发以后啊，瑞典呢就搞的是群体免疫，完全的政府完全不限制，完全不采取措施，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很大。所以说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这应该也是侵犯人权了哈。但是中国呢大概是也没有去指责瑞典你这个模式不对哈。我回应一下就是这个防疫措施的问题哈。应该说呢，就是冬奥会之前是天津首先发现了奥密克戎这个传播性很强的病毒。但是经过这一个多月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模式也能够应对它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模式呢，西方不太可能去认可，因为认可的话呢，会带来两个比较严重的政治后果了啊，一是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模式错了嘛，中国是正确的，这会导致一个政治效应，毕竟现在是东西方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嘛。二是呢，如果你承认中国的治理模式有效，那按道理说你就应该去采纳嘛，但西方呢，确实呢也很难做得到，民众当然也不会配合和接受。所以说呢，他不太可能被西方认可了。嗯，
就像刚才这个宋教授讲的，陈伯文先生，其实中共一直把这个治理疫情的这个模式变成看成是中西之间的制度对立。那么这一次北京冬奥的闭环泡泡，算是至少目前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爆发嘛？如果算是稳住局面的话，它背后的代价是什么？能够算是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现出的一次胜利吗？请教您。
首先呢，所谓闭环模式，它是抄袭日本去年夏季奥运会的一个模式。第二呢，中国采取的这个极端的隔离政策、极端清零政策，不要说在国际上不被认可，就中国内部都引起了争议。那么前不久放出了一个哈佛大学学者黄万胜教授的录音，他是在中共大瘟疫爆发时把他请回去啊，去做一些防疫工作。那么他就透露，这个愚蠢的清零政策来自于利益集团，因为这个核酸检测、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还有这些疫苗研发，背后都是中共高层。中共这些权贵人物，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公司在操作，有巨大的利益收获，所以这就是说在背后是腐败的链条。现在这个实际上在中共国内党内都在争议，因为这个极端清零政策不仅防不胜防，而且重伤了中国的经济。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伯文先生还有宋鲁镇教授二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针对这次的北京冬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